包拯、吴奎、赵卞，儿子赵武、唐介，儿子唐叔问、唐义问，孙子唐树。包拯，字希人，是泸州合肥人。最初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大理评事，出任建昌县知县。因为父母都年老，他推辞没有就职，得到监河州税的官职，父母又不愿他前去，包拯就辞去官职，回家赡养父母。几年后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包拯在墓旁搭建草庐守丧期满，仍然徘徊不忍离去，乡里的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。过了很久，他赴京听候调选，担任天长县知县。有个盗贼割了别人家牛的舌头，牛主人前来告状，包拯说，你只管回去把牛杀掉卖了。不久又有人来控告有人私自宰杀耕牛，包拯说，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发人家？盗贼吃惊认罪，调任端州知州，升任殿中丞。端州出产砚台，前任知州趁着进贡，大都征收几十倍的数量用来馈赠权贵。包拯命令制砚者只够进贡的数量，任期届满没有带一方砚台回去。不久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李行，改任监察御史。当时张尧佐被任命为节度使、宣徽使、两使，右司谏张泽行、唐介与包拯一起议论这件事，言辞非常恳切。他又曾建议说，国家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，这不是抵御戎狄的策略，应当训练士兵，选拔将领，切实巩固边防。又请求重视门下省封驳的制度，以及废除贪赃官吏的官职，永不录用，选拔地方长官，实行考试补充应补弟子的办法。当时各路转运使加案查使，他们弹劾官吏大多挑剔细小过失，专以苛刻查查为能事，互相标榜，官吏不能自安。包拯于是请求罢免案查使。出使契丹，契丹命令接待的官员对包拯说，雄州新开了便门，是想引诱我们的叛逃人员，用来刺探边疆的事情吗？包拯说，涿州也曾开过便门，刺探边疆的事情何必开便门呢？那人于是无话可答。历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出任京东转运使，改任尚书公部员外郎，直级衔院，调任陕西，又调任河北，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。秦陇斜谷的造船材料大都向百姓征收，又有七州交纳河桥主所的赋税，常常数十万，包拯都上奏请求免除。契丹聚集军队靠近边塞，边境郡县稍有警戒，朝廷命令包拯前往河北调发军粮。包拯说，漳河沿岸肥沃的土地，百姓不能耕种，行明赵三州百姓的田地15000顷，大都用来放牧马匹，请求全部交给百姓耕种。朝廷听从了，借州的严法对百姓有害，包拯前去经营管理，请求全部允许商贩自由买卖，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，多次议论斥责权贵宠幸的大臣，请求罢免一切内廷授予的不正当恩赏。又列举唐代魏征的三篇奏书，希望放置在座位右边作为借鉴。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意见，辨别朋党，爱惜人才，不主张先入为主的说法，共七件事。请求去除刻薄，抑制侥幸，端正刑罚，明确禁令，戒除兴建工程，禁止妖妄言论。朝廷大多施行。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曾建议在无事时迁徙军队到内地，没有答复。到这时请求撤销河北的屯兵，分到河南的兖、运、齐、蒲、曹、冀各州，假如有警报，没有延误的忧虑。如果说戍守的士兵不可立即减少，请求训练义勇，少给干粮，每年的费用不超过屯兵一个月的用度，一州的赋税就能供给很多了。没有答复。调任瀛州知州，各州用工钱做买卖，累积多年亏损10多万，包拯全部上奏免除。因为丧子请求到靖边的州郡，任扬州知州，调任泸州，升任刑部郎中。因保举不当获罪，被降授为兵部员外郎、池州知州。恢复官职，调任江宁府，召回代理开封府知府，升任右司郎中。包拯在朝廷刚强坚毅，贵戚宦官因此收敛，听说的人都害怕他。人们把包拯的笑比作黄河变清，小孩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，称呼他为包待制。京城有民谣说，关节不到 有阎罗包老。旧制，凡是诉讼不能直接到公堂下。包拯大开正门，使得诉讼者能够到面前陈述是非曲直，官吏不敢欺瞒。宦官士族修建园林亭榭，侵占惠民河，因此河道堵塞不通，正逢京城发大水，包拯于是全部拆毁。有人拿着地契自称有虚增部署的，都审查验证弹劾上奏，升任谏议大夫、代理御史中丞。上奏说，东宫太子之位空缺已久，天下以此为忧，陛下长久不决，为什么呢？仁宗说，你想立谁？包拯说，臣无才能充数职位，请求预先立太子，是为了宗庙万事考虑。陛下问臣想立谁，这是怀疑臣。臣年纪七十，而且没有儿子，不是求取福禄的人。皇帝高兴地说，慢慢再商议，请求裁减一职内侍，减少节省不必要的费用，分条责成各路监司，御史府可以自行举荐属官，减少一年的休假天数，这些事都得以施行。张方平担任三司使，因购买豪民的产业获罪，包拯弹劾上奏罢免了他。而宋祁接替张方平，包拯又议论他。宋祁被罢免，包拯以枢密直学士代理三司使。欧阳修说，包拯所说的牵牛踩了田地就夺走他的牛，处罚已经太重了，又贪图他的富有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包拯于是家居躲避任命，很久才出来。他在三司，凡是各管库进贡的物品，以前都向各郡摊派，逐渐使百姓困乏。包拯特地设置市场公平买卖，百姓得以不受骚扰。官吏亏欠钱帛，大多被拘禁，有时就逃跑，连同妻子儿女一起带枷锁的，大多都被释放了。升任给事中，任三司使。几天后，被任命为枢密副使。不久，升任礼部侍郎，推辞不接受。不久因患病去世，享年64岁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孝肃。包拯性格严峻正直，厌恶官吏苛刻，致力于敦厚，虽然非常憎恨邪恶，但未曾不推己及人，以忠恕之道待人。与人交往不随意附和，不以虚假的脸色言辞取悦于人，平时没有私人书信，老朋友亲戚同党都断绝往来。虽然显贵，衣服器物饮食如同平民时，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罪的，不得放回本家，死后不得葬入祖坟，不遵从我的志向，不是我的子孙。起初有个儿子名叫包奕，娶崔氏，人潭州通判，去世，崔氏守节到死，不再改嫁。包拯曾经休掉侍妾，侍妾在父母家生了个儿子，崔氏暗中抚养那个母亲，让他谨慎照看。包奕死后，接回侍妾的儿子起名为包延，有奏议十五卷。吴奎字长文，是维州北海人，天性强于记忆力，对书没有不读的，考中五经，做到大理城监京东排案。庆历年间宫廷卫士叛乱，吴奎上书说，入春以来连日阴天不解，洪范所说的帝王没有准则，就会有下犯上的事。如今卫士的叛乱发生在身边，流传四方，惊骇众人听闻。听说皇城司官员六人，其中五人已经受责罚，只有杨怀敏还留下。人们说陛下偏袒身边宠幸而屈从公法，而且抓获贼人时传令不要杀，而左右的人却杀了。这一定是他的同党想要灭口，不然为什么不奉行诏令？于是请求召见当面议论，仁宗非常器重他。两次升迁为殿中丞，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入等，升任太常博士、陈州通判。入朝担任右司谏，改任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。每次进言，只劝皇帝约束身边奸邪宠幸之人。内东门查出贿赂的物品，交给官吏审讯，而开封府用内降诏令释放。吴奎弹劾府尹魏冠，魏冠被外放越州。彭思勇论某事，皇帝下诏追问，从谁那里听到的？吴奎说，御史法允许封文奏事，如果追根究底主名，那么以后谁敢来告发事情？这是自己堵塞自己的耳目。皇帝因此作罢不问。郭成佑、张瑶左任宣徽使，吴奎连续上书说他们不应当，郭成佑被罢免使职，张瑶左外放河中。皇佑年间多有灾疫， 吴奎极力论述其征兆说，如今冬令反而温暖，春后反而寒冷，太阳亏损光明，五星失度，水旱灾害，饥荒接连到来，这是天道不顺。从东到西，地震为患，黄河横流，山丘有时出现，这是地道不顺。邪取害正，阴柔必明，众多小人纷争，众人情绪壅塞，西北有二星之敌，贪求无厌，这是人事不和。帝王的优点，没有大于进贤退不孝的。如今天下都称某人为贤，陛下之道却不能禁用。天下都称某人不孝，陛下之道却不能斥退。内宠骄纵自肆，尽袭回邪阻挠，阴盛如此，怎能不导致大变异呢？又十几年来，下令及所行之事，有的有名无实，有的开始正确，最终错误，有的被横逆所转移，有的被奸谋所破坏，所以群臣百姓大多不肯相信，认为陛下说的虽然恳切，却不能实行，实行虽然坚决，却不能持久。臣希望谨慎遵守前诏，坚定如金石，如果有人敢私下阻挠，必加其罪，不要被人策夺，而被天下轻视。唐建议论晏伯，只称吴奎是同党，吴奎被外放之密州，加职及贤院，调任两浙转运使，入朝判登文检院，同修起居住，知至告，奉命出使契丹，正逢契丹主家称号，要人们入贺。吴奎因出使有职责，不去。回来途中遇到契丹使者，契丹以金冠为贵重，杀官赐之。按旧例，使者相见，衣服的轻重要相当。到这，使者带杀官，而要求吴奎盛装。吴奎降低礼仪及相见，因此被外放之寿州。至和三年，发大水，诏令朝廷内外议论得失。吴奎上书说，陛下在位34年，而储君未立。按理，大宗没有后嗣，就选择之子中有贤德的。按朝暮而言，那么太祖、太宗的曾孙应当建立，以系四海之望。等到有了皇子就退位，而对宗室优礼，谁能说不对？陛下不要听信奸人的邪谋，以误大事。如果仓促之际，权柄有所归属，写于史册，成为万世叹愤。臣不愿以圣明之资当威王之笔，此事不宜犹豫，希望早日裁定。定得不快，导致宗嗣无本，郁结群望，推究旧法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拜为翰林学士，代理开封府。吴奎通达从政，应对事务敏捷，官吏不敢欺骗。富人孙氏垄断财力，欠他利息的人以至于被贫取财产和妇女。吴奎揭发孙氏旧恶，将他兄弟流放到淮闽，豪华畏惧收敛，任职3个月，治理之声显著，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知成都府，因亲属推辞，改任运州，又回到翰林，拜为枢密副使。治平年间遭遇父丧，居丧哀回古励，在墓旁搭建草庐，岁时节言祭祀，不做佛事。神宗刚刚即位，吴奎正好服丧期满，以原职还朝。过了1个月，任参知政事。当时已经赵王安石，他推辞不来。皇帝对辅政大臣说，安石经历先帝朝，赵不来，很是认为不公。如今又不来，真病了吗？还是有所要求？曾公亮说，安石的文学气业不敢欺瞒。吴奎说，臣曾与安石统领群牧，见他护短自用，所谓迂阔，万一用他，必会紊乱纲纪。于是任命王安石之江宁。吴奎曾进言，陛下在于推诚应天，天意没有别的，只是合人心而已。如果以至诚感动事物，事物没有不以至诚回应的，那么和气之感自然而至。如今民力困急，国用窘乏，必须等待顺承，才能涉及其他事情。帝王的职责只在于判断正邪，使君子常居要禁之地，小人不能害他们，那么自然而然就治理好了。皇帝于是说，姚石四兄还在朝廷。吴奎说，四兄虽在，不能迷惑姚的聪明。圣人的气度以天下为准，没有明显过错，固然应当包容，但不可使他们居要禁之地。皇帝认为对。御史中丞王陶因讨论文德殿部压班一事，诋毁韩琦，吴奎弹劾他的过错，诏令除王陶翰林学士，吴奎坚持不可。王陶又上书说吴奎阿父， 王陶被外放后，吴奎也以资政殿大学士之青州。司马光进谏说，吴奎名望轻重，现在因王陶而贬退吴奎，恐怕大臣们都会不安，各自请求隐退。陛下刚即位，对于四方官厅不合适。皇帝于是召吴奎回中书。等到韩琦罢相，吴奎最终出之青州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文素。吴奎喜欢奖励廉洁善良，有所知道就进言，进言不被听从，不停止。年轻时很贫穷，后来显贵，买田做义庄，用来周济同族朋友。去世那天，家无余财，几个儿子甚至没有房子居住。当时人称赞他，翰林学士曾公亮不认识他，推荐他为殿中侍御史，他弹劾权贵不避讳，名声凛然。京城人士他为铁面御史，他的言论主张朝廷应分清君子和小人，认为小人即使有小的过失，也应当竭力遏制并杜绝。君子如果不小心犯了错误，应当保全爱惜，以成就他们的品德。温成皇后去世时，刘沆以参知政事的身份监护丧事，等到他升任宰相，仍然像当初一样负责。赵昪议论他应当罢免，以保全国家体制，又议论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，而且有很多过失。宣徽使王拱辰平生的所作所为以及奉命出使时不守法度，枢密使王德用、翰林学士李叔不称职，这些人全都被罢免。吴冲、居真卿、刁约因办理礼院官吏的事务，马尊、吕景初、吴忠富因议论粮食相继被驱逐。赵昪说明原因，将他们全部召回。吕琴、蔡襄、吴奎、韩绛已经出任地方官，欧阳修、贾岸又请求外放。赵昪说，近来正直之士纷纷离去，侍从中像欧阳修这样的贤才没有几个，现在他们都想离开，是因为他们以正直的品格立于朝廷，不能谄媚侍奉权贵，伤害他们的人太多了。欧阳修、贾岸因此得以留任，当时的名臣依赖他而得以安定。请求出任睦州知州，调任梓州路转运使，改任益州。蜀地偏远，百姓弱小，官吏肆意违法，州郡公开互相馈赠。赵昪以身作则，蜀地风气因此改变。偏远的小城，百姓有的终生不曾见过使者，赵昪巡视辖区无处不到，父老乡亲欣喜地互相安慰，奸猾的官吏畏惧服从，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。内侍邓宝信引退兵董吉在宫中烧炼丹药，赵昪引用文成、武力、郑注的势力作笔，极力论奏。陈升之任枢密副使，赵昪与唐介、吕惠、范师道说陈升之奸邪，交结宦官，升迁不合正道。上了20多道奏章，陈升之被免职。赵昪与进言的人也被罢免，出任黔州知州。黔州历来难以治理，赵昪管理严格但不苛刻。召见各县县令，告诫他们，让他们各自治理自己的县。县令们都高兴，争相尽力，监狱因此常常空无一人。在岭南做官的人去世后，大多没有钱归葬，赵昪建造了100艘船，发文通告各郡说，做官的人家有不能归葬的，都由我这里帮助。于是前来的人接连不断，全都给他们船，并资助路费。被召回朝廷，任侍御史之杂事，改任度支副使，晋升为天章阁待制，河北都转运使。当时贾昌朝以原宰相的身份镇守魏州，赵昪将要检查府库，贾昌朝派人来告诉他说，在此之前监司没有检查过我仓库的，恐怕没有先例，怎么办？赵昪说，不检查魏州，那么其他郡县就不服。最终还是去了。贾昌朝不高兴，起初有诏令招募义勇，过期没有完成，应当处罚的官吏有800多人。赵昪受命督办，上奏说河朔地区连年丰收，所以应募的人少，请宽恕他们的罪过，等到农闲时再招募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受罚的人得以免罪，而招募也随后完成。贾昌朝才羞愧佩服，加官龙图阁直学士，知成都，以宽厚为治理原则。赵昪以前出使蜀地时，有聚众搞妖术祭祀的人，他用严法惩治。这时又有这样的案件，人们都认为不能免罪。赵昪查知他们没有其他意图，说这只不过是酒食过度罢了。 判了首犯的刑而释放了其他人，蜀地百姓非常高兴。恰逢荣膺被任命为转运使，英宗告谕荣膺说，赵抃在成都实行的是中和之政。神宗即位，召回朝廷任知谏院。按照旧例，近臣从成都回来将要大用时，一定先改任省府官职，不做谏官。大臣们对此有疑惑，神宗说，我依赖他的谏言罢了，如果想要任用他，这没关系。等到赵抃谢恩，神宗说，听说你单人匹马入蜀，随身只带一琴一鹤，为政简易，也与此相称吗？不久提拔为参知政事。赵抃感激知遇之恩，朝政有不协调的地方一定秘密上奏告知，神宗亲笔写诏书褒奖答复。王安石执政，赵抃多次斥责他的做法不妥。韩琦上书籍立论说青苗法，神宗告诉执政大臣让他们停止执行。当时王安石在家请求辞职，赵抃说，新法都是王安石建立的，不如等他出来再说。等王安石出来，他坚持新法更加坚定。赵抃非常后悔和愤恨，立即上言制制条例司派遣40多个使者骚扰天下。王安石强辩自用，诋毁天下公论为流俗，违背众议欺骗百姓，顺从不合理的事，掩饰错误。近来台谏侍从大多因为意见不被采纳而离去，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，不肯接受。而且事情有轻重，体制有大小，财力之事在事情中为轻，而民心得失为重。青苗使者对于体制来说为小，而皇帝身边耳目之臣的任用和罢免为大。现在弃重取轻，失大的小，恐怕不是宗庙社稷的福气。奏章呈上，恳切请求辞职，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，知杭州，改任青州。当时京东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，只有青州麦子多，蝗虫飞到边境，遇到风又飞回去，全部落水而死。成都因戍卒问题而忧虑，于是以大学士的身份再次任成都知州。被召见，皇帝慰劳他说，此前没有从政府直接去的，你能为我走一趟吗？回答说，陛下的话就是法令，何必问旧例。于是请求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到了蜀地后，治理更加崇尚宽厚。有个族长站在堂下，赵抃叫来告诉他说，我和你年纪相仿，我独自一人入蜀，为天子安抚一方，你也应当清廉谨慎，敬畏收敛，以此来率领部下，等到戍期结束，得到余钱带回去，为家庭考虑是可以的。人们高兴地互相转告，没有人敢作恶，蜀地一片太平。建州百姓私下伪造僧人的度牒，有人以为这是谋逆而上告，赵抃没有交给狱吏，按自己的判断处理，全部从轻发落。批评的人说他放纵逆党，朝廷调来全部案卷审查，都符合法律。茂州夷人在边境抢掠，害怕征讨而请求投降，于是绑了一个奴仆要杀他，取血来盟誓。赵抃让他们改用牲畜，他们都欢呼听命，请求退休。到了越州，吴越一带发生严重的饥荒和瘟疫，死的人超过一半。赵抃用尽救荒的办法，治疗病人，埋葬死者，活下来的人得以保全，下令修城，让他们能靠劳动得到食物。又调任杭州，以太子少保的身份退休，并让他的儿子赵务提举两浙长平，以便于供养。赵务侍奉赵抃，便有个名山，吴地人以此为荣。元丰七年去世，享年77岁，赠太子少师，谥号清县。赵抃宽厚清正，人们看不到他的喜怒，平生不置办产业，不养歌舞女妓，嫁了兄弟的女儿10多人，其他孤女20多人，施恩于孤苦贫穷的人多得数不胜数。每天做的事，到夜里一定穿戴整齐，焚香禀告上天，不能禀告的事就不敢去做。他为政善于根据当地习俗采取措施，威严和宽厚不同，在黔州和成都尤其被世人称道。神宗每次诏令两郡的郡守，一定以赵抃为例。总之，以惠民利民为根本。晚年学道有所得，临终时与赵务诀别，言语气色不乱，安坐而逝。宰相韩琦曾经称赞赵抃真是世人的榜样，认为别人赶不上他。赵务字景仁，通过恩应登第，任江州通判，改任温州，任满回朝，得以觐见。当时赵抃已经退休， 神宗任命他为太仆丞，提拔为监察御史。因父亲年老请求外任，提举两浙长平。元佑年间再次任御史。上书说，治平以前，大臣不敢安插亲党在重要职位上，子弟大多担任管库之职，甚至不让参加科举考试，与贫寒士人争进取。自从王安石掌权，坚持内举不避亲的说法，开始让他的儿子王滂、位列侍从，从此沿袭成为常例。资历名望浅的人，有的占据事务繁重之地；没有功名出身的人，有的参与文字清要之职。现在应当杜绝这种源头。又说，台谏之臣，有的稍微升迁他们的职位，而暗中剥夺他们的谏政之责；有的略微听取他们的意见，而将他们贬到好地方；有的两者并立，苟且顺从以讲和；有的放置不问，外表表示包容，使忠诚正直之事蒙受耻辱，难以退辞。这都是朝廷应当深察的。傅瑶于王延叟、梁涛、孙生因是离职，赵武说这些人才能学问，被世人推崇称赞。忠言良策已经见于实践，应当全部召回朝廷。所说的话都切中实务。避职正亲属的嫌疑，改任都官员外郎，出京提点京东刑狱。元符年间历任鸿胪、太仆少卿，曾不知枢密院将要进言任命他为都城址，蔡卞斋取他救助傅瑶于的事，于是没有被任用，不久去世。起初赵卞为母亲守墓三年，县里在他的乡里悬挂孝弟的匾额，处事孙谋为他做孝子传。等到赵武为父亲守丧，甘露降在墓地的树上。赵武去世，他的儿子赵云又因哀伤过度而死，时人称赞他们世代孝道。唐介，字子方，江陵人。父亲唐拱在漳州去世，州里人知道他贫穷，凑钱来资助丧事。唐介当时年纪还小，推辞不接受。考中进士，任武陵尉，调任平江县令。百姓李氏富有而吝啬，官吏有所求而不满足，诬告他杀人祭鬼。越州首令逮捕了他全家，不分老少都严刑拷打，不肯承认。改命唐介审讯，没有其他证据。太守发怒，上奏朝廷，派御史方协调换案件到别处审问，结果与唐介相同。太守以下被处罚，方协受赏，唐介未曾说自己有功劳。任莫州任丘县知县，地处辽时往来要道，毅力因被勒索而倾家荡产，深受其苦。唐介坐在一门，下令说不是法令所应供给的一律不给，如果稍微毁坏我的器物，一定抓起来。辽史都服帖的离去。延边糖水年年泛滥，侵害农田，宦官杨怀敏主管此事，想要割取城西十一村的地来蓄水，唐介筑堤拦水，百姓因此得利。仁德州通判转运使崔义渠府库的绢配给百姓而提高价钱，唐介扣住公文不下发，并且移送安抚司指责他。崔义发怒，多次发公文质问责备，唐介不为所动。不久果然不能实行，入京任监察御史李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启圣院制造龙凤车，内廷拿出珠玉来装饰。唐介说这是太宗神谕所在，不可喧闹亵渎，后宫奇巧奢侈的器物不应过度，诏令立刻毁掉。张尧佐突然被任命为宣徽使、节度使、景陵公使、群牧使四使。唐介与包拯、吴奎等力争，又请忠诚王举、正流百官班在朝廷上论争，夺去他两个使职。不久又任命他为宣徽使，知河阳。唐介对同僚说这是想给他宣徽使，而借河阳为名罢了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而同僚模棱两可，只有唐介直言抗争。仁宗对他说任命本来出自中书。唐介于是弹劾宰相文彦博在镇守蜀地时制造奸金奇景，通过宦官打通后宫得以执政。现在公开重用姚佐，更是巩固自己的地位，请求罢免他而任命富弼为相。又指责谏官吴奎表里不一，言辞非常恳切。皇帝发怒，退回他的奏章不看，并说要把他远远流放。唐介慢慢读完奏章，说臣被忠愤所击，即使下油锅也不躲避，哪里会害怕贬谪。皇帝急忙召见执政，把奏章给他们看，说唐介议论国事是他的职责， 至于说文彦博通过妃嫔的宰相，这是什么话？任用种宰，岂是他能干预的？当时文彦博在前面，唐介则问他说，文彦博应当自我反省，如果有这事不可隐瞒。文彦博不停地叩头谢罪，皇帝更加愤怒。梁氏呵斥唐介让他下殿修起居住菜箱，快步上前救他，贬为春州别驾。王举正说这样太重，皇帝随即醒悟，第二天取回他的奏章，改为殷州安置，并罢免了文彦博的宰相，吴奎也被外放。又担心唐介可能死在路上，有杀害直臣的名声，派宦官护送他。梅尧臣、李时忠皆赋诗赞美，从此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，士大夫称真正的御史，一定说唐宰方而不敢直呼其名。几个月后，启用围歼郴州税，通判潭州、知富州，召回朝廷任殿中侍御史，派遣使者赐告，催促他赴京入朝应对。皇帝慰劳他说，从被贬谪以来，未曾有私信到京师，可以说没有改变所守的节操。唐介叩头感谢，议论国事更加无所顾忌。有一天他请求说，臣既然担任谏责，如果意见不被采纳，将竭力争论，争论多了又连累陛下，希望能解除职务，改任工部员外郎，职级衔院，为开封府判官，出知扬州，调任江东转运使。御史吴忠富说，唐介不宜长期在地方。文彦博再次当权，上奏唐介以前所说确实切忠臣的毛病，希望按吴忠富的话做，但只是调任河东。很久以后，入京人度支副使，晋升天章阁待制，再次任知谏院。皇帝从至和以后，临朝深沉不语。唐介说，君臣如同天地，以交流沟通为正常，希望时时严谏群臣，发不得音，决断万机，以造福天下。又议论恭敬中干求恩泽，命令不出自中书，应当有所抑制杜绝。赏赐给嫔妃的费用比先朝时多出十几倍，每天增加没有穷尽，应当有所削减。监司推荐举荐大多得到文法小吏，请命令精选端粮敦朴的士人，不要让他们与奸邪浅薄的人一同进用。各路走马承受侵扰郡县，可以罢免不派，把权力归给监司。燕国公主夜间打开宫门，应当弹劾素卫主力，以严肃公省。皇帝全部开明地采纳了。御史忠诚韩将弹劾宰相复辟，复辟居家请求罢职，韩将也等待治罪。吕介与王涛议论韩将以违法陷害大臣，韩将被罢免。吕介因与右宰相有嫌隙，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荆南知州。敕令经过门下省时，至因台司和谈将敕令封还，吕介暂时代理开封府知府。不久因议论罢免陈升之，也被外放为洪州知州。加官龙图阁直学士，河北都转运使，再任枢密直学士、瀛州知州。至平元年，被召入朝任御史中丞。英宗对他说，卿在先朝有直言的名声，所以人用卿，并非由于左右人进言。吕介答道，臣无德行，陛下勿听，愿献于忠。自古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，并非寻求惊世骇俗的方术，关键在于顺应人情而已。祖宗遗留的德泽功业在人们心中尚未淡忘，愿陛下审视已成就的基业作为借鉴，那么天下就能蒙受福祉了。次年，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太原府知府。皇帝说，朕看待河东不亚于御史中丞的职位，暂时烦劳卿前往罢了。下人多次侵扰代州边境，在边境上修筑了许多堡垒，吕介派兵全部拆除，并移送文书小谕厉害，下人于是不敢妄动。神宗即位后，以三司使召还。熙宁元年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此前宰相在待漏院审阅进呈的文书，同僚不得参与。吕介对曾公亮说，身居政府而文书不能知晓，陛下若有所询问，用什么话来回答？于是与同僚共同审阅，后来成为惯例。皇帝想任用王安石，曾公亮趁机推荐，吕介说王安石难以担当大任。皇帝问，文学不能胜任吗？历史不能胜任吗？经术不能胜任吗？吕介答道，王安石好学，但拘泥古法，所以议论迂腐而不切实际，如果让他执政，必定会多有变更。退朝后对曾公亮说， 王安石果真被任用，天下必定会受困扰，诸位应当自己明白。中书省曾进呈任免名单，数日未能决定，皇帝说应当问王安石。吕诫说，陛下认为王安石可以大用，就任用他，怎能让中书省政务由翰林学士决定？臣近来常听闻薛玉某是要问王安石，可行就施行，不可行就不施行，如此则执政大臣有何用处？恐怕这不是信任大臣的体制。若陛下认为臣不称职，愿先罢免臣。王安石执政后，上奏说中书省处理的札子都称圣旨，不合道理的有十之八九，应当只让中书省发出牒文。皇帝惊讶。吕诫说，从前寇准用札子调任冯拯官职不当，冯拯申诉，太宗说前代中书省用唐牒是权臣借此作威作福，太祖时因唐帖比敕命更重，于是废除，如今再用札子与唐帖有何区别？张继因此说，废除札子则中书省办事没有其他格式。太宗说，大事就下敕，应当用札子的也需上奏裁决，这就是称圣旨的原因。如王安石所言，则是政令不出自天子，使辅臣都是忠贤之人，尚且是擅自发令，若任用不当之人，岂不害国？皇帝认为有理，于是停止。吕诫从此多次与王安石争论，王安石强词夺理，而皇帝支持他的说法。吕诫愤恨难平，背上生疮，病逝，享年60岁。吕诫为人简约刚直，因敢言而令人畏惧。每当谏官空缺，众人皆望吕诫担当，以观其风采。神宗称他是先朝的直臣，所以重用他。然而身居政府，正直有为之时，却受制于王安石，少有建树，声名不如人谏官、御史时。到病危时，皇帝亲临探视流泪，又到他家中吊唁哭泣，因画像不似，命取宫中旧藏画像赐予其家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质素。儿子叔问，亦问孙子树。叔问字士宪，考中进士，官至殿中丞。神宗因他出身世家，提拔为监察御史李行，主以谨守家法，顾全大局。叔问见皇帝刚即位，锐意求治，于是进言，内将旨意多次下达，皆由皇帝独断，应当谨慎出纳，辨别曲直，使命令得以执行。如今诏书求直言，却久未施行，若真要汇聚群策以振兴之道，愿陛下实行所言。当初诏命侍臣讲读。叔问说，帝王之学不必分章析句，雕饰文辞，考察古代圣人治理天下之道，历代兴亡之由，严请正直之人，广寻事物，以求符合先王之道，则天下幸甚。河北发生饥荒，流民到京师救时，官府发放粮仓粮食救济，前来的人不止。叔问说，粮食接济不上，这是诱使百姓失业而走向死地。调臣三策上奏，滕府任御史中丞，叔问极力数说其短处，皇帝认为他妖名，于是下诏因避其赴任三司使之衔，出为富州通判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任真州知州提点湖北刑狱，上言刑法不便，请求解除使职，被贬为信阳军之军，因病免官。几年后启用为宣州知州，改湖州，入朝任吏部员外郎，又称病请求外任，皇帝认为他逃避事务，降为监抚州九税。哲宗即位，司马光举荐他行为有耻，不轻易进取，召为左司谏，因疾病退休，数月后去世。亦问字士宣，善于文辞，所听事于礼部，因举荐被召释密阁，其父吕诫因避嫌阻止。熙宁年间被征辟为京西转运司，管勾文字。神宗阅览本道章奏，知道是异问所作，向辅臣询问他的名字，趁皇好签领史事时，告谕说唐异问风骨强健敏捷，即将任用，可当面告谕他。不久任命为司农管当公事，当时正推行守时法，各地骚动。异问说，如今造不测才2年，百姓不堪忍受，不宜再更改。随从曾孝宽出使河东，回京奏事，将利弊纲目记在护板上，皇帝取来仔细观看，逐一列举询问，议问应答如流。皇帝高兴地说，想见卿并非今日，提升为湖南转运判官。 一路征收免役钱，又分户为五等，储存其盈余作为附加税，号称加利钱，亦问上奏免除。改任京西转运使，文彦博镇守西京，亦问请求离职。文彦博告知自己再次入相时，曾举荐其父，晚年同为执政，相处甚欢，因此亦问才作罢。当时陕西大规模用兵，很多逃兵，所到之处聚集成群。亦问请求让他们到官府自首，发给凭证续供粮食，人们认为便利。恰好有不喜欢他的人，免官归乡。元佑年间，启用为齐州知州，提点京东行御，河北转运副使。蜀县县尉因追捕盗贼误失火，盗贼逃脱，民家被烧，有人诉讼县为故意纵火。郡守拘押县尉，逼迫他认罪，议问辨明后释放了他。当时正逢天旱而降雨，因闻彦博举荐，加官急衔修撰人精难率，请求废除渠阳等寨。蛮人杨胜秀截断道路反叛，即受湖北转运使讨伐，使其投降，恢复寨子为州。晋升直隆图阁，以集贤殿修撰任广州知州。张敦执政，追究放弃渠阳的罪名，贬为舒州团练副使。七年后恢复原官，任颍昌府知府，去世。吕树崇宁初年任华阳县令，因不能奉行查法，触犯使者，称病辞官归乡。其弟吕义正任南陵县令，也称病自请免职，兄弟闭门亲自耕种。吕树不久以宣教郎退休。靖康元年，御史中丞许翰称颂其高尚品行，诏令启用为监察御史。吕毅也因宰相无名举荐，被诏应对，但贫穷不能成行，最终饿死在江陵山中。论曰：包拯人开封知府，正式严明，至今人们称赞，但不崇尚苛刻，推本于忠厚，这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刚者吗？刘昶博学清正，是君子之人，赵辩所到之处善于治理，百姓思念不忘，犹如古代遗留的爱民之风。吕诫敢于直言，声震天下，这是古代遗留的直臣风范。听取谏言是明君也难以做到的，以唐太宗之名上，且未能坚持听取魏征之言，看着四位臣子当面直谏，耿直逆心，有时令人难以忍受，而仁宗包容他们不违逆，真是圣德之主啊。吕务世代孝顺，书问不轻易进取，议问强干敏捷，吕树高尚品行，不辱家门声名，有值得赞美之处。